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41集第26章香港。游戏其实只是一系列难度逐渐提高的关卡，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我们相信可以过关。对我而言，最好的证明就是魔方，它满足了大家内心的盼望。只要我够努力，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那凌乱失序的一切终能重回正轨，恢复原样。人类的机制足以将最破碎混乱的系统改造成合乎逻辑秩序的事物，如同魔方的每一面都闪耀着相同颜色。我想出一套计划或多套计划，其中一点小差错都可能会害我被关起来，但至今仍然进行顺利。我逃离国安局，逃出美国，我在游戏中获胜了。不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意味着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但事情没那么容易，因为我联络的记者尚未现身，他们不断延后会面，解释理由并再三道歉。据我所知，纪录片导演罗拉·伯翠斯会立刻从纽约飞来，但他并非孤身一人赴约。我已寄给他部分文件，并承诺会给予更多。他忙着说服《卫报》记者格伦·格林华德加入他的队伍，同时要求他买部新的笔记本电脑。这部计算机不能用来上网，也必须安装加密程序。如此一来，我们才能不受监控的沟通。我一人待在香港，看着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日子一天天地过。我内心苦苦哀求，拜托，一定要在国安局察觉异样前来见我。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如今却在香港孤立无援，这令我有些无奈。我试图为这些记者着想，他们可能太忙或疑神疑鬼，因此难以确定行程。但我更害怕，万一警察比他们先到的话，那我的一切牺牲全都白费了。我还有好多资料没公布。我想起我的家人与林赛，我真是笨死了，把自己的命运赌在这群人身上，而他们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把自己关在美丽华酒店，足不出户，选择在这里入住，是因为它位于热闹的购物与商业区中心。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上，不让清洁人员随便进入。整整十天，我没离开过房间一步，因为我担心外国间谍会趁机潜入安装窃听器。事关重大，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我将房间改成简陋的运作中心，透过加密过的网络通道寄信恳求自由媒体工作者尽快前来。我会站在窗前等待回应，痴痴地望着外头无缘涉足的美丽公园。当罗拉与格伦最后抵达时，我已将旅馆菜单里的菜吃过一轮。但在那周，我不只是空等或写些奉承的信，我还试着整理最终报告，像是爆料哪些内容，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解释一切。这是个有趣的挑战，如何用最精准的表达方式让这些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听得懂。他们绝对会怀疑我说的话，毕竟我指控的是美国政府非法监控全世界。我整理好原数据与通信承载等词的定义，还妥善准备各种缩写与简写说明，比如 CCE、CSS、DNI、NoForn 等。最后，我决定不从技术或系统的角度切入，而是从监控计划说起，用讲故事的方式。我要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但我无法决定先讲哪个故事才好，因此要不断重组次序，试图以最好的顺序讲述史上最严重的犯罪。我必须设法让他们在短短几天内了解此事的严重性，而这是我花费数年才拼凑出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也得让他们认识我，理解我这样做的原因。等了好久，格伦与罗拉终于在6月2日抵达香港。与我在酒店见面时，他们对我的样子有些意外。格伦甚至说， 他以为会遇到年纪更大的人，比如烟酒不离手、罹患晚期癌症、内心备受折磨的老人家。他不解的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不断地确认我的年纪，怎么可能接触到如此敏感的资料，又怎么会愿意赌上自己的人生？我猜不透他们为什么会有与老人会面的预期，毕竟我的会面只是不算老派。我要他们去旅馆餐厅旁边一个安静角落，摆了一张鳄鱼皮纹路的人造皮沙发的地方，等待一个拿着魔方的人。好笑的是，我一开始不太想动用以物认人的情报技术，但我随身携带的唯一特殊事物就只有魔方。用这个物品能让他们远远的就认出我，它能掩饰我的压力。我害怕警察突然现身把我铐上手铐。这种压力在十几分钟后达到高峰，那时我将他们带到我的房间，也就是10楼1014号房。在我的要求下，格伦将他的智能手机塞到小冰箱，但他还来不及放进去，罗拉就忙着重新布置调整屋内灯光，之后取出摄影机。虽然我在加密信件里同意他拍下会面过程，但我发现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过去的10天里，我没离开过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狭小而凌乱。罗拉开始将镜头对准瘫坐在久未整理的床上的我，而我此时只能硬着头皮上场。我想大家都有这种体验，越在意有人拍你，你就越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光是察觉到有人按下手机录像键或将镜头对准你，就足以让你的行为开始不自然起来。即使那个人是朋友也一样。虽然我近日与他人的互动大多通过镜头，但我还是不确定究竟是看到自己在影片里比较奇怪，还是被拍比较奇怪。我试着避开前面那种状况，但现在大家不太可能逃得掉后面那种状况。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我全身僵硬，无法动弹。罗拉的摄影机红灯就像狙击手的瞄准镜，不断提醒着我房门可能随时会被撞开，可怜的我会被拖走。当我摆脱这种想法时，我又立刻被另一种想法缠上。我不断地想象这些录像片段之后如何在法庭上呈现。我发觉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前准备，像是穿件像样的衣服，刮掉凌乱的胡子等。整个房间堆了不少送餐托盘与垃圾，面碗与吃了一半的汉堡丢在一旁，地板上还有成堆的脏衣服与湿毛巾。这真是个超现实的状况。我在被拍摄前没遇过任何影片工作者，在充当消息来源前也未曾与记者有过接触。我第一次和别人大声谈论美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竟是通过网络放送在全世界所有人面前。不论我的样子有多邋遢，声音有多生硬，这都无法否认罗拉拍摄影片的重要性，因为它真实地呈现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平面媒体做不到的。他这几天在香港拍摄的片段里面呈现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扭曲，这不仅展示出他身为纪录片工作者的专业，更代表他有先见之明。在6月3日至9日这段时间内，我与格伦以及他的同事艾文·麦卡斯基督待在旅馆房间内做访问。艾文是会面首日后才加入我们的，我们聊了许多内容，仔细剖析国安局监控计划，而罗拉在旁边忙着拍摄。相较于白天的忙碌，晚上显得空虚孤独。格伦与艾文会回到他们的旅馆 W 酒店，那里距离美丽华不远，他们会将每天的访问写成报道。罗拉也会离开，他忙着剪辑拍摄的片段。华盛顿邮报的同事巴特·杰尔曼帮忙将这些片段做成报道。巴特后来没能来香港，但他在远程接收影像，与罗拉分工合作。我晚上会睡觉或尝试入睡，不然就是打开电视转到 BBC、CNN 这类英语频道，观看国际社会对此有何反应。6月5日， 《卫报》登出格伦第一篇报道，内容写的是外国情报监控法庭授权国安局从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搜集用户电话资料。6月6日，他写的《棱镜计划》文章登场，里面的内容与《华盛顿邮报》同日刊出的罗拉与巴特的报道大致雷同。我深知，随着曝光的内容越来越多，我越可能被指认出来，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尤其是我的单位开始发电子邮件要我回报近况，而我却迟迟没有反应。虽然格伦与艾文同情我处境艰难，但他们从不让这种心情妨碍他们报道真相，而我也试着效仿他们的做法。新闻报道与纪录片一样，能透露的东西有限，由于既定惯例与科技限制，媒体不得不删除部分内容，这是很有趣的。格伦的文章，尤其是刊登在《卫报》的内容，锁定事实陈述，与他坚决追求真相的热情形成强烈对比。而艾文人如其文，真诚、亲切、耐心、公正，罗拉则默默地在旁纵观全局，时而内敛矜持，时而机智讽刺，拥有融合高超间谍与完美艺术家优点的特质。当所有电视频道与在线网站争相报道此事时，可以预见到美国政府必定想尽办法要找出消息来源。当他们发现是我爆料时，他们可以把我的面孔当成挡箭牌来逃避责任，而非回应爆料内容。他们势必会攻击泄密者的可信度与背后动机。有鉴于此，我必须抢回主导权。若我不交代动机与目的，政府便能趁机转移焦点。唯有先在媒体前现身，向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才有机会反击。我可以给予媒体一些个人信息，以满足他们高涨的好奇心。也许再附上一份声明，重要的不是我个人，而是美国民主机制遭到破坏，之后我立刻消失无踪，人间蒸发。这就是我的计划。艾文和我讨论后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我情报背景的文章，而罗拉则建议我拍摄一段影片声明，连同《卫报》文章一起刊出。在里面，我将承认我是唯一消息来源并承担责任。虽然罗拉整周都在拍我，其中许多片段出现在他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中，但他根本没空整理并找出适合的片段。毕竟我必须条理分明地对着镜头说话。于是他提议，不妨就在旅馆录下自我介绍。这段影片的开头是：我的名字是斯诺登。今年29岁。你好，世界。学习程序语言时，第一个练习是输出你好世界这个字符串。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